四，情感及宽恕的过程。有两件事情会使我们心乱如麻，第一，就是他人所做的对我们不利的事，第二，是我们所做的对他人和我们自己不利的事。我们历经千辛才能从别人给我们的打击中恢复过来，我们也的确难以忘却自己对自己和他人的伤害。我们一直在检验着自己的情感是怎样作用的，因为任何一件摧毁我们或他人信心的事，不仅会影响我们个人，还会影响我们和他人的关系。在这一章中，我们将考虑，一旦我们学会了原谅自己、他人和上帝时，我们能从情感中期待什么。迅速原谅一切苦毒、恼恨、愤怒、嚷闹、毁谤，并一切的恶毒，都当从你们中间除掉，并要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参考经文以弗所书4章31节到32节，圣经告诉我们要乐意的和轻松的原谅别人，我们要迅速的饶恕别人。按照彼得前书5章5节，我们要以耶稣基督的性格为装饰，意味着我们要恒久吃苦、忍耐，不要动不动就生气或发怒，要迅速的原谅别人，满有怜悯。我对怜悯一词的定义是一种超越事物本身，发现事物之所以这样的缘由的能力。很多时候，人们也不明白自己为什么会做这样和那样的事，但人们去做的时候，一定是事出有因的。作为信徒的我们也是一样，我们要满有怜悯地饶恕别人，正如上帝通过基督来原谅我们不好的行为一样。甚至有的时候，我们自己也不明白为什么有这些不好的行为。饶恕可以阻止撒旦得势。你们赦免谁，我也赦免谁。我若有所赦免的，是在基督面前为你们赦免的，免得撒旦趁着机会胜过我们，因我们并非不晓得他的诡计。参考经文哥林多后书2章10节到11节，圣经告诉我们要饶恕别人，为的是不让撒旦趁着机会胜过我们。因此，当我们赦免他人的时候，不仅仅是对他们有益处，我们也为自己做了一件更大的好事。为什么说我们这样也是为自己做了一件好事呢？原因就在于，不饶恕别人会在我们内心产生苦毒之根，从而使我们整个系统都会中毒。饶恕和苦毒之根。又要谨慎，恐怕有人失了神的恩，恐怕有毒根生出来扰乱你们，因此叫众人沾染污秽。参考经文希伯来书12章15节。当我们满心不愿意饶恕别人时，我们内心也就充满了仇恨和苦毒。苦这个词常用来指那些味道辛辣的和苛刻的东西。我们还记得，当以色列的后裔被领出埃及时，上帝告诉他们，在离开的前夜要准备一顿逾越节的正餐，其中包括苦菜。为什么呢？上帝希望他们吃那些苦菜，以便记住曾经历被奴役的苦楚。苦总是与捆绑分不开的。据说以色列人当时吃的苦菜可能与现在的辣根相似。如果你曾咬过一口辣根，你一定知道这东西会使你的身体立刻有反应。苦的滋味能在我们的精神上也产生完全同样的反应。它不仅使我们不舒适，也会使同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感到不舒适。我们已经看到，对那些与我们接触的人来说，我们是他们的馨香。但当我们的内心是苦毒时，我们所释放出来的气味就不再甜美，而是苦涩的了。苦毒是怎样开始的呢？依照圣经，它从根中长出来。苦毒的根常常结出苦毒的果子来。那么从什么样的种子里能发出这样的根来呢？是不饶恕。苦毒常常来自于许多我们不愿舍弃却也不重要的冒犯。我们不愿意将这些不愉快的事从内心抹去，直到它们冲破比例，变得很大很大。除了所有我们可以忽略不计的小事以外，还有一些他人也认同给我们带来的重大伤害。如果我们允许他们成长并化了脓，他们就会越强大， 并影响我们整个人生。我们的性格、态度、行为、眼光，以及我们与他人的关系，尤其是我们与上帝的关系。放弃它。第五十年，你们要当作圣年，在遍地给一切的居民宣告自由。这年必为你们的喜年，个人要归自己的产业，各归本家。参考经文《利未记》25:10。你的弟兄若在你那里渐渐穷乏，将自己卖给你，不可叫他像奴仆服侍你。他要在你那里像雇工人和寄居的一样，要服侍你，直到喜年。到了喜年，他和他儿女要离开你，一同出去归回本家，到他祖宗的地业那里去。参考经文《利未记》25:39-41。为了阻止撒旦利用你，你要饶恕别人，
帮帮你自己，
让那种被触犯的感觉离开你，饶恕别人，以免你中毒，同时被囚禁。按照韦伯大词典，饶恕一词意味着原谅错误或冒犯，与赦免相同。当有人被追究刑事责任，并被囚禁起来时，我们认为他欠了社会的债。但如果他被原谅了，他就可以自由自在，毫无束缚地走他自己的路了。然而这样的原谅不是可以被赚取的，而是必须由更高一级的权威给予。当有的人已经触犯了我们，你我都会趋向于这样的想法：这人欠了我的债。例如，一次在我们的一个聚会当中，一个女士穿过祷告的队伍，并告诉我她发现丈夫在欺骗她。她的反应是，她欠了我的债。当有人伤害了我们，我们的反应就好像那人偷了我们的东西或伤害了我们的身体，我们感到那人欠了我们的债。这就是为什么耶稣教给我们主导文：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参考经文《马太福音》6:12。在《利未记》25中，我们读到，在喜年，所有的债务都取消了，所有欠债的人也得了自由。当我们的基督里的时候，我们的每一天都是喜年。我们能对那些因伤害我们的负债人说：我原谅你，并取消你的债务，
你得自由了。
我把你交在上帝的手中，让他来与你交涉，因为只要我在试图与你交涉，他便不会这样做了。圣经告诉我们，不要用永久性的债务来束缚别人，正如我们也不应被任何人当作永久的欠债人一样。凡事都不可亏欠人，唯有彼此相爱。参考经文《罗马书》13:8。你能想象当一个罪人被赦免10年或者20年监禁时的狂喜吗？这也就是十字架的好消息，因为耶稣替我们偿还了债务。上帝回对我们：你再没有欠我什么了。有一首歌的歌词也表达这样的意思：我欠了还不清的债，他偿还他并未欠的债。我们的麻烦，或是自己仍然在尽力偿还对主的债，或是仍然在收集别人的债，正如上帝取消了我们的债务并原谅了我们一样，我们理当这样取消别人的债务并原谅他们。一笔勾销。你们站着祷告的时候，若想起有人得罪你们，就当饶恕他，好叫你们在天上的父也饶恕你们的过犯。参考经文《马可福音》11:25。依照字典，饶恕还意味着放弃愤怒或仇恨，免除偿还。我喜欢圣经详解在这节经文中所用的词“一笔勾销”。有多少次，你是不是和某人之间有了问题，然后你认为自己已解决了它，可是另外一个人又把这样的问题重新带到了你的面前？在我们共同生活的经历中，我和丈夫都多次相互经历这样的事。我相信大多数男人比妇女更愿意，也更能一笔勾销。我知道家喻户晓的唠叨妻子这种陈词滥调并非完全的不准确，因为我曾是他们中的一员。过去大卫和我之间常有矛盾，他会说：哦，让我们都忘了吧。但我会一遍又一遍地将它翻出来。我记得他曾绝望地对我说：乔伊斯，我们就不能一笔勾销这些吗？这就是耶稣在这节经文中所告诉我们的：一笔勾销，离弃。 松开你的手，停止谈论它。然而，问题是，我们怎么去做呢？受圣灵。耶稣又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父怎样差遣了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说了这话，就向他们吹一口气，说，你们受圣灵，你们赦免谁的罪，谁的罪就赦免了，你们留下谁的罪，谁的罪就留下了。参考经文，约翰福音20章21节到23节，赦免罪的首要原则是受那提供能力赦免罪的圣灵。我们中间没有人能靠自己做到这些的。我相信当耶稣向他的门徒吹气的时候，他们受了圣灵，并在那一刻重生了。紧接着耶稣对他们说，他们要赦免谁的罪，
谁的罪就得赦免，
他们要留下谁的罪，谁的罪就留下。当人们重生的时候，赦免别人的罪看来是他们所受的第一项能力。如果是这样，那么作为信徒，赦免别人的罪是我们的首要责任。然而即使我们有赦免的权利，但赦免别人的罪不总是那么容易。当有人对我做了我当原谅这人的事时，我这样祷告，圣灵啊，向我吹口气吧，给我力量来原谅这人。我这样做是因为我的情感在尖叫呼喊，你伤害了我，这太不公平。这样我不得不想起我们已经学会的一笔勾销，让上帝来公正地裁决评分，最终他会将一切圆满地解决。我不得不提醒自己，我的工作是祷告，而上帝的工作是支付。当有人伤害你，到主面前去，从他那里接受力量，并把你的意愿放在祭坛上说，主啊，我原谅这个人，我不再埋怨甚至报复他，我让他去。一旦你这样做了，你就不得不让你的仇恨落下来。如果你跟朋友共进午餐时又将整个事情翻出来重复一遍，对你自己是没有一点好处的。为什么呢？因为撒旦会利用这个机会让你取消饶恕别人的决定，从而掠取你的平安和上帝对你的祝福。撒旦将引诱你。我亲爱的弟兄们，这是你们所知道的，但你们个人要快快地听，慢慢地说，慢慢地动怒。参考经文雅各书1章19节，明白撒旦将要引诱你是很重要的，甚至他会通过基督徒来引诱你。你知道你的朋友们在午餐桌旁会对你说什么吗？这样那样之后你怎么样了？我所说你们两人有一点问题，瞧，很有诱惑不是？自从你努力饶恕别人之后，你也许会这样回答，哦，没什么大不了的。但是如果你不小心，其他人会继续用各样的问题来引诱你，将你诱带到那个你已经决定不再重提的老话题。我清楚各种谗言会造成什么结果，因为我早年的时候就很难摆脱那些挑拨离间的故事。有的人会跟我说一些某人的事，我的耳朵立刻会很老练地竖起来，我会激动地想，哦，我要知道一个秘密了，这就是那会毒害我们的事。现在无论何时，只要有人开始对我谈起某人或另一个牧师，我会尽力扭转话题，我会轻易地过渡到，哦，我祈求上帝帮助这人，并带领他解决他们的问题，使他能从中学到东西，比以前更有力量。当有人来到你身边，并引诱你谈论在你教会或侍奉中的一些问题时，你需要扭转话题说，是的，我们的确在一段时间有一点问题，然而据我现在所知，事情已有起色。如果那人坚持向你打听事情现在进展任何，你要客气但坚决地让他知道，你不想再毫无意义地谈论这些问题了。按照圣经上的话去做吧，慢慢地说，快快地听，慢慢地发怒。无论何时，当你听见那让你不要或极想立刻反击别人的事实，就停止并想想，在这件事上，魔鬼到底有什么名堂呢？他想做的无非是引诱你取消在祷告中饶恕别人的决定，他让你一次又一次地重温那已经过去的恼怒。我们对别人诉说， 遭受了多可怕的伤害，这对我们任何人有什么好处呢？在这里，我不是在说我们绝不要与我们的配偶或牧师或密友分享在我们生活中所发生的事。我的意思是，我们需要保持平衡，我们得小心，不要毁谤别人的个性和名誉，不要因为这个做了对不起我们的事，就认为我们有权利去报复他。错上加错不可能等于正确，饶恕别人吧，谨防撒旦利用你，拒绝上魔鬼的当，不要让旧事重提。如果你真的想消除某件事对你的伤害，那么你得停止思考和谈论它。怜悯的语气。到了一个地方名叫骷髅地，就在那里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又钉了两个犯人，一个在左边，一个在右边。当下耶稣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参考经文，路加福音23章33节到34节。我常常和别人分享这两节经文，但现在我还要与大家分享，因为我深信这个事中蕴藏的伟大力量。我丈夫的母亲几乎一手将他八个孩子拉扯大，今天他所有的孩子都在侍奉上帝。当孩子们很小的时候，他不得不在别人家做清洁工，为的是满足日常的开销，因为政府的任何福利都与他无关。他所有用来支撑自己和全家人生活的费用，就是每月一点社会安定费。当年长的孩子长大了，他们就帮助他养活家中其他的人，每个人都尽可能地带回来一些钱。用今天的标准来衡量，大卫成长的环境是甚称贫穷的，但是所有的孩子都知道自己是被爱的，他们被带到教会里，明白了基督的价值和原则。成长的经历给他们每一个人都带来了深远的影响。在我和大卫结婚的这些年中，我从未听见他或他家中什么人说过任何有损于他们父亲的话，即使他最应为他们困难的处境负责。他那时成天酗酒，当大卫16岁时，他离开了人世。他的家人从来都是用一种怜悯的口吻来谈起他，我相信他们饶恕的态度为他们打开了祝福的大门。当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时，他替那些折磨他的人祈祷，父啊，原谅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你我需要有耶稣的式样，有他的性格和人格。我们必须停止关注别人对我们做了什么，转向关注他们对我们所作所为会对他们造成什么。在旧约中，主对他的民以色列的敌人说，不可难为我瘦高的人。参考经文，历代志上16章22节。你我成为上帝的孩子以后，我们就是被他高抹的人。有人伤害了我们，他们就把自己放在了不利的位置上，因此我们需要替他们祈祷，我们需要怜悯他们，照耶稣那样去做，求上帝饶恕他们，因为他们没有意识到自己在做什么。是祝福而不是咒诅。现在我要引用三处很重要的有关饶恕的经文，看看你们是否能从中发现，在寻求饶恕他人对自己的伤害时容易被忽略的共同线索。你们听见有话说，当爱你的邻舍，恨你的仇敌。只是我告诉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参考经文，马太福音5章43节到44节。诅咒你们的要为他祝福，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参考经文，路加福音6章28节。逼迫你们的要给他们祝福，只要祝福不可咒诅。参考经文，罗马书12章14节。你知道当你只是赦免别人而不再进一步时会丢失什么吗？让我来与你们分享我在饶恕别人的事工中所学到的功课。有一次我问主，父啊，为什么人们会来到我们的聚会中祈求能学会饶恕别人，而不久之后他们又回到原先的状态中，仍然有同样的问题并需要帮助呢？主告诉我，有关他们的第一件事就是他们不按我告诉他们的话去做。你们瞧，上帝在他的话里告诉了我们要原谅别人， 但他并没有让我们就此止步，他继续引导我们去祝福他们。在这些经文中，祝福这个词的含义是说有利的话，因此我们的问题之一是，即使我们祷告饶恕那些触犯了我们的人，我们却又折回来用我们的言语来诅咒他们，或者对其他人一遍又一遍地重提那受伤的事，这样的行为是不可能帮助你的。要想学会饶恕别人并寻求喜乐和平安，就得按照上帝告诉我们的话去做，不仅仅是饶恕，还要祝福。我们发现很难为那些伤害过我们的人祷告的一个原因是，我们倾向于思考求上帝在物质上或肉体上祝福他们。事实是，我们不要为他们能赚更多的钱或拥有更多的财富祷告，而是祈求他们的灵能得到祝福。我们要做的是求上帝将真理带给他们，并启示他们，他们的态度和行为是错的，让他们能悔改，从最终得释放。我清楚，要向那些伤害过我们的人说有利的话是相当困难的。我给你们说说我的一次经历。在一段时间以前，我们搬进一个新的小区中的一座很好的房子，唯一的不足是房屋的建筑师没有照他给我们的承诺去修护，所以我们不得不多花时间和金钱来承担那些本来不是我们责任范围内的修护，而我们决定不去说他的坏话。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不想让撒旦利用我们。有天晚上，我看见一个年轻的女士带着她的小男孩在我们的房屋周围散步，于是我开始和她搭起话来。你喜欢你的新房吗？我尽力友好地问她。哦，是的，她回答。但是可别再让我开始谈起她的建筑师，这是一位漂亮的女士。然而我立刻认识到魔鬼想要引诱我。我的血气使我很想回答，哦，说吧，来说说看。我那时真的受了诱惑，想要鼓励他开始抱怨那个建筑师。然而，也正是在那个时刻，我知道了我该说什么。哦，我回答，我想是很难找到一个完美建筑师的。这句评语使我扭转了整个对话。饶恕他人还不够，我们要小心，不要咒诅他们。不要说他们的坏话，即使他们似乎应该挨骂，我们要像耶稣那样转而祝福他们，说对他们有利的话。为什么呢？因为这样做的时候，我们不只在祝福他们，也在祝福我们自己。饶恕他人，同时饶恕自己。我们若在光明中行，如同神在光明中，就彼此相交。他儿子耶稣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
我们若认自己的罪，
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参考经文约翰一书一章七节九节。当我们学着饶恕的时候，我们必须记住，不只是饶恕他人，还要饶恕我们自己。我们必须接受从上帝那里祈求所得的饶恕。如果我们感到自己做了一些对他人不利的事，我们需要同样得到赦免，就如我们需要赦免那些做了对我们不利的事的人一样。如果我们不原谅自己，我们就斩断了我们与上帝之间的契约。正如我们不原谅他人时一样，我们也应当像赦免那些伤害我们的人一样，很快地赦免我们自己的罪、失败和软弱。否则，我们最终会陷入内疚和自责当中。上帝想要我们完全得自由，以便他能和我们有完全的契约。但当我们内心满是内疚和自责时，我们和父的契约就被毁了。主已经应许，凡父所赐给我的人必到我这里来，到我这里来的我总不丢弃他。参考经文约翰福音六章三十七节。如果你已经做了不该做的事，就到父那里去，他已经应许了要赦免你的罪，远远移开你的罪，就像东离西一样远。你不要再念念不忘自己的罪了。你是不是经历过无论怎么努力还是会忘记一些重要的事，甚至想不起来？上帝想让我们对罪也是这样，一旦我们意识到且承认了他们，他会原谅我们并忘记那些罪，以致他自己努力都想不起来。依照圣经， 对那些在耶稣基督里的人来说，没有责备，旧事已过，都成了新的了。参考经文，罗马书八章一节，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
所以为什么不对自己好一点？
原谅自己，就如你原谅别人一样。原谅上帝。不肯原谅上帝，也会给人带来问题。从未有过这种经历的人，也许不会明白这点。但是那些有过这种经历的人，会知道对上帝的仇恨是什么样的。因为他们责备上帝，在他们生命中一些重大的事上欺骗了他们。事情没有照他们所计划的那样去发展，他们以为只要他们想，上帝就会按照他们所想的去改变事物。可是事与愿违的时候，他们会用自己的处境而责备上帝，他们感到上帝对他们失望，且让他们遇到不幸。你很可能在生活中会偶尔有这样的感觉。如果是这样，你该知道你不可能和一个你痛恨的人建立友好的关系。因此，唯一的答案就是原谅上帝。原谅上帝听起来蛮怪的。当然，上帝根本就不需要被原谅。然而，这样的诚实能打开捆绑，重建因对上帝愤怒所导致的被毁坏的契约。通常，我们会认为，只要我们知道了事情之所以这样的根由，我们会更好地去接受它们。我们以为，如果我们知道为什么有的事会发生在我们的身上，我们就会满意了。然而，主与我分享的是，如果我们真知道了，我们会更不满意了。我相信上帝告诉我们，那真正需要被我们所知的是，我们准备对付的是什么？什么不但不会伤害我们，实际上还会帮助我们。很多时候，我们还在尽力挖掘那上帝为我们好而收回的东西。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不幸信靠上帝，而不是费力地去猜测生活中的每件事。我们迟早得到达那没有痛苦、仇恨和为自己难过的地方。我们喜欢生活在从前，并询问为什么的时间也一定会过去。我们要学会让上帝将我们的伤疤变成星星。饶恕所带来的捆绑和释放。我实在告诉你们，凡你们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们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参考经文，马太福音十八章十八节。我们所听到的有关饶恕的信息还很不够，我们需要学会很快地饶恕他人，多听取这方面的建议，会帮助我们强壮起来。你我作为信徒来说，都拥有权柄，也就是捆绑和释放的权柄，这是千真万确的。
我们从马太福音十八章十八节中
知道了这个真理。然而，如果你完整地读了一遍十八章，你会明白耶稣在其中实际上谈的是饶恕。在二十一节里，彼得问耶稣，他该饶恕弟兄多少次才算够？作为回答，耶稣告诉了他一则有关一个仆人被他的主人赦免了一大笔不可偿还的债务的故事。然而后来，这个仆人出去以后，却立刻向他的仆人索要一笔数目很小的钱，并威胁他，如果不能偿还，就要将他和他的家人关进监狱里去。结果是，那位狠毒的仆人被叫到他的主人跟前，被投进了债务人的监狱。因为他不能像从他人那里得到赦免一样去赦免别人。23到24节。于是，在最后一节经文里，耶稣做了全章的总结。你们个人若不从心里饶恕你的弟兄，我天父也要这样待你们了。35节，从15到17节，恰好在有关捆绑和释放的经文里面，耶稣教导我们，如果有弟兄得罪了我们，我们当和他私下了结。如果他不听劝，我们要再带两个人去找他谈。如果他仍然不听劝，我们当这样的事交给教会。如果他们仍旧不听劝，我们就当跟他断绝团契。然而，你是否意识到这一切都是为了我们弟兄的好处，而不是我们自己的吗？
这所有的一切，
我的确相信，在某个时期，我们应停止和某人的团契，这是为了他好，而不是为了我们自己的好处。帮助他认识到自己错误的行为的严重性，有希望悔改和照上帝的要求去做。 很多时候，当人们一有问题，他们不会有任何动静，直到停止聚会这类的事临到了他们，才会迫使他们采取行动，端正态度。饶恕意味着恢复吗？很多人有一个错误的想法，如果有人伤害了他们，他们也原谅了这人，他们将又会受到同样的痛苦，跟先前一样。他们相信，为了原谅别人，需要重新回到和伤害过他们的人积极的关系中去，这是不对的。这种错误的概念给那些想饶恕别人的人带来一个问题，饶恕并不一定就是恢复。如果这种关系可以被恢复，且也符合上帝的心意，那么恢复是最好不过的了。但破裂的关系不总是可以被修复的，有时这样的恢复是缺乏智慧的，尤其是这种关系的破裂是因为性方面的侮辱。清洗伤口。我小的时候，有人在很长的时期内对我性侮辱，我变得越来越恨他。几年以后，上帝终于独自将我从那种痛恨中解救出来，因为我把他交给了上帝，求他来让我得自由。虽然我已经原谅了这人，也从对他的痛恨中得解救，但我仍然不愿意靠近他。即使我们决定饶恕别人，也是在我们受伤的情感经过漫长的医治以后。上帝曾启示我，饶恕就像清理伤口一样。上帝的话帮助我们更新意念，教我们怎样好好的包扎受伤的情感。
然而，这个伤口有多深多大，取决于医治的初始阶段。
如果从最开始，伤口就得到了恰当的护理，那么留下的伤痕不会有什么问题。如果伤口得不到关注，细菌会在里面繁殖、增长，加速感染。即使这时的伤口在清洗之后又被包扎起来，但难看的伤痕会留下来，且导致以后的许多问题。感情上的伤口处理同身体上的一样，最好的方法是很迅速的、完全的原谅别人。然而有很多人在受伤的开始并未意识到这伤害，如果不明白上帝的原则和带领，被伤害的人就会照人的本性去行，就如我从前受到侮辱之后反应一样，我所知道做的就是去恨那侮辱我的人，最后的结果就是一副硬心肠、叛逆的性格，以及多年以后才能克服的许多问题。如果伤口加深且留下痕迹，就更难得以康复了。然而上帝曾应许过，他要在我们的生命里医治康复，而且我的个人经历也告诉我，只要我们照他的话去做，他一定会实现他的应许。我们完全可以照着上帝的话决定饶恕别人，拒绝说他们的坏话。我们可以为他们祈祷，求上帝祝福他们，甚至我们还可以为他们做很多好事，给他们怜悯和关怀。尽管我们仍然有可能感觉到被他们伤害，要使我们的感觉和我们的决定保持一致，需要一段时间。即使身体的伤口外表上愈合了，里面却仍然有些疼痛，且极易受伤，感情上的伤口也是一样。因此，我们必须能够从那仍然在隐隐作痛的情感中分辨出真正的饶恕来。饶恕与感觉。我相信撒旦在教会中就饶恕这方面所种下的最大欺骗就是，如果一个人的感觉没有改变，他就还没有饶恕别人，很多人都因此而上了当，他们决定饶恕那些伤害了他们的人。但是魔鬼使他们因为对那些人仍然有同样的感觉，就相信自己并没有真正饶恕别人，他们又重返最初的状态，开始不断重复同一个祷告。哦，上帝啊，我到底是怎么了？我想要饶恕，但是我却做不到，帮助我吧，上帝，求你帮助我。以我自己来说，尽管我原谅了那羞辱我的人，且最终我还是努力与他来往，但他却很清楚地否认他做错了什么。事实上，他还为过去所发生的事更加责备我。依照耶稣在马太福音18章的教导，我不得不终止与他关系，直到他真正悔改。如果对方在没有悔改的情况下，试探恢复与其的关系，是缺乏智慧的表现。 有时人们悔改之后还会不断地重犯同样的错。我知道我得保护自己，敞开大门让更多的羞辱涌进来，这并不是上帝对我的旨意。我向他指出一点，我希望你明白，我一直在被你羞辱，你控制了我很长一段时间，但以后我再也不会受你的控制。我爱你，就像爱那耶稣为之而死的某个人一样，我也愿意继续我们的关系，但除非你认清你对我犯的罪并且悔改，否则我们是不可能有正当的关系的。圣灵带领我用这种方式来面对他，这也是医治过程的一部分。多年来，由于受到这个人的伤害，我一直被一种恐惧的灵所控制，而现在却是面对这恐惧的时候了。这一切是不是意味着我内心满是苦毒、仇恨和不饶恕呢？不，这只不过意味着我能从我的情感中分辨出我的饶恕来。我饶恕他是因为我爱上帝，而且想按照他对我的安排去做。我的确花了很长时间才让我的感觉跟上我的决定，因为伤口很深，而我又不得不去做我自己那部分工作。我照上帝的话去做，并决定饶恕。完全的恢复不可能很快完成，但饶恕却可以立刻办到。如果我们去做了我们力所能及的事，那么上帝常在做余下的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我能做出顺服上帝的决定，但不能立刻改变我的感受。随着时间的推移，上帝会慢慢改变我的。医治需要时间。我们能清洗伤口，好使它不受感染。我们可以包扎它，照料它，但我们却不能真正医治它。耶稣才是医治者。我的故事终于有了一个很好的结果。上帝以他的大能带领我释放和医治。上帝一直在幕后工作，他让那侮辱我的人有一天为他对我的所做的事向我道歉。他说他从未有意地伤害我，即使如此，他也已经认识到自己错了。从前他从未意识到他对我的伤害有那么深。在这以前，我已经从内心深处饶恕了他，而他亲口向我承认他的罪，以及他极力为义的愿望，在我与他的关系中才真正开始打开了恢复之门。这个过程虽然很漫长，也没有给人带来多少安慰，但至少我们的关系比原先前进了一步。我从自己的生活中举出这个事例来，目的是帮助你意识到，愿意饶恕别人不等于再也没有任何的感受。你也许受伤很久了，然而重要的是，不要让敌人使你相信你不能原谅他，而要认识到，只因你在上帝面前还没有做完你该做的，因此那受伤的感觉依然存在。记住，决定饶恕后，要为你的敌人祷告、祝福，不要咒诅他们，对那些伤害你的人要好一些，因为你已经以善胜恶。参考经文罗马书12章21节，要等待上帝来看顾你的感觉。在上帝的帮助下，我们能够学会控制我们的情感，即使他们很脆弱，容易受伤害。圣灵的大能会帮助我们学会不要虐待那些伤害过我们的人。我们也要避免对别人说有关他们的坏话。我们能够为他们祷告，我们要等待上帝的补偿。如果我们照他选择的方法去做，我们会看到他的荣耀将通过我们的生命彰显出来。